各位收音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的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智慧人生的节目。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请到了加拿大湛山精舍的达义法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法师你好。
志涛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师父，这个我们本期的节目呢，依然是借着我们上期的这个话题来说啊，这几期节目呢跟这个听众的反响也都比较大啊，也大家听的也都是非常感兴趣啊，和我们这个生活也是息息相关，以及我们现在这个人呢最需要的一种一个情况吧，一个能力，就是忍耐。其实师父呢，我也是仔细研究了我们这三期节目关于忍耐，其实我们可以分开两个情况来讲。首先人是要忍，
对，
忍了之后你还要耐得住，
对
啊，不能说这个我忍了一次两次，或者说忍了一天两天，第三次我就爆发了，那种呢也可以说还是没忍住，
对
啊，这个也是通我来
还要化解，
比较浅的
还要化解。
哎，对
对，你是不能忍了以后把这种怨气蒙在心里面，
嗯，
最后会得病的，
还是
不可不可以的
啊。
我以前在纽约大学读心理学的时候啊，
嗯，
就讲到一个人的怨气啊，
嗯，
一定要说出来，要表达出来，
嗯，
蒙在心里面呢啊会得病的，
是
会以后对心理健康都不好。
哦，
佛教里面讲这个忍呢，啊，
嗯，
就是要通过这个智慧去转化掉啊，化烦恼为菩提，本来是一种烦恼的东西，
嗯，
但是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看待这句话，
嗯，
看待人家对你不好，
嗯，
那么你这个时候哦你明白了啊，他为什么会这样做，
嗯，
啊算了吧，我不要跟他计较啊，因为他可能当时心情不好，
嗯，
你把它转化掉了那就没事了。
嗯，
我不是你啊，你听到一句话，
嗯，
或者是遇到一件事情啊，那么你在现前呢你没办法的情况下你把它忍下来，
嗯，
然后心里在想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啊，将来我有能力有本事的时候呢我要去报复他，
嗯，
啊，那这个蒙在心里面就不好了，
感觉比这个忍不住还可怕。
对对对，真要学会这个，
嗯，
啊这个转化，
嗯，
化烦恼为菩提，
嗯，
啊要把啊这种逆境作为这个逆增上缘。
嗯，是的。那么其实说到我们这个忍耐啊，关于忍耐的一个更加深刻的一个说法就是担当。这个我和师父呢在第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仔细的聊过。其实师父在第一期节目当中也是说过，担当其实呢就是慈悲心和责任心的一个统称。啊，你必须呢要具备两者，才算是可以称得上是有担当。其实师父说到担当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分成几级啊？有的人有这个大担当，有的人可能是有这种小担当，他可能对于每个人的这个理解都不一样，每个人呢对于担当的这个看法也都不一样，所以他们所做出的这个表现可能也都会产生不一样的一个效果。嗯，所以这个也是师父跟我们所介绍的。那么其实师父在第一期节目当中呢也是用了宋朝的名臣范仲淹的例子为我们大家解释了如何去担当，以及担当对于范仲淹来说呢是如何的一个概念啊。比如说像是这师父也是说了，他在那个时候呢也就是宋仁宗的期间，那么1045年的时候被贬了。师父您说这个一般人如果说是在工作当中啊，算到现在我们就应该是拿工作来举例子，在工作当中您说如果被这个领导批评了之后，这个我觉得哈很多人都会产生这种哎呀难过的心理。
对，
啊，这个可能是有的人呢可能是会用一点点时间去化解，也许有的人呢很长时间都出不来。
对对对，还乃至于呢他就就不理不睬了，
嗯，
啊就变成很消极了，
嗯，
但是范仲淹呢他还是蛮积极的，
还写出了名诗，
啊，对，他虽然说他不当官，但是还想办法怎么样呢啊为国家为老百姓去谋幸福，
嗯，是的。
还有呢他有这个慈悲心，
嗯，
啊就是按佛教里面所讲的啊无量大慈同体大悲，
嗯，
你看他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嗯，
这个都是非常难得的。
是
啊，这个就是啊，因为他有这担当，所以他有这个慈悲心啊，他有这个使命感。
嗯，
啊，还有我们上一期讲到这个啊，忍耐，
嗯，
也是我们每一个人一定要学会去为人处事啊，必不可少的啊一种修养。
嗯，因为这个是不是现在在社会当中啊，每天的都要与人去交流。
对，那么这个忍耐呢啊，它得很有学问的，
嗯，
啊，这个道理很深。啊，首先我们要认识 什么是忍，
嗯
啊，对每个当前所面临的好的环境或者坏的这个环境啊，先不要急着做出反应，
嗯，
先要冷静，
冷
啊，这是非常重要。我们现在人就是要淡定，
淡定
啊，不要遇到一件啊很小的事情的话呢，你就患得患失啊，担心这个担心那个，然后心里不安，这不行，心要静下来，
嗯、
要淡定。那么当你呢这个冷静的思考其中的是非得失、
嗯、
啊前因后果，把这层东西呢都是认识清楚了、
嗯、
这个时候呢你就明白了整个过程是什么啊，那么你这个才有这种智慧啊去应对应该怎么样做，
嗯，
这是非常重要。
是
如果你不淡定，你心不冷静下来，你这个突然之间这个逆境向前了的时候呢、
嗯、
你就会乱说话，还有会得罪人、
嗯、
还有有时候会出口会讲一声脏话，
控制不了自己
啊，控制不了啊，这个是一般人他没办法做到的，这就是啊这个普通人跟这种这个有智慧的人的差别的地方。
太对
啊，就在一念之间、
嗯、
啊遇到这种突发事件，
嗯，
你准备去应变，
嗯
啊，所以我们一个人呢在生活当中多多少少呢都会遇到一种逆境向前，突然之间莫名其妙你先生你太太一句话，你听完以后整个头就晕倒了，我的先生我的太太我们认识这么多年我们都在一起，今天怎么会讲出这么伤人的话，
对
啊，那个这个时候呢就很生气了，就会跟他吵啊闹啊骂，你一吵一闹你骂脏话你得罪人家，当时呢觉得很过瘾啊，我终于啊用这个不最不好的话啊骂他来回报他、啊、让你心平衡了，但是事情过后你说出了这个话你得罪了对方，对方又记仇又念念不忘这句话，那么夫妻两个人呢就开始有问题了，
有鸿沟了。
对，所以呢这个夫妻啊现在好多人60%以上家庭都有问题，乃至于分居离婚，有的呢对簿公堂，为什么会这样子，就是沟通的问题，就是没有这种修养去做到忍耐，如果是彼此呢谦让一下，那么这个事情就没有了，天下太平。所以现在的人呢就缺乏这个忍耐，
太烦躁了、
yeah.
太急躁了、
yeah. 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好好去研究、
嗯、
去学习怎么样去忍让、
嗯、
啊，这是非常重要的。
是
啊，那么忍让呢是什么，忍就是一种接受，
嗯
啊，去认清世间的这个是非啊善恶啊，或者是快乐啊或者是不快乐啊、
嗯、
啊要你要去了解要去明白、
嗯、
啊要放宽这个胸怀啊，坦然去接受啊，不管是好啊坏啊冷啊热啊，或者是生病啊、
嗯、
啊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啊有理无理，
嗯
啊，所有东西呢你要学会去接受它，你接受得了你才有这个心思去寻求解脱之道啊，这个善因好缘就会随之而来，
嗯，
如果呢你对这种世间的种种的现象你没办法去认清楚，
嗯，
你忍受不了，那么到最后呢就会不欢而散，
嗯
啊，就会造成好多的困惑、
嗯、
矛盾啊，彼此记仇啊，那么这个善因好缘就不会来了，
对，直接在这个第一阶段就胎死腹中了。
对，所以呢这个忍就是啊担当啊，很多人呢因为呢当不起这个输啊，当不起这个侮辱，
嗯
啊，当不起这个逆我的一句话，以至于全功后期，
嗯
啊，当有人呢对我们倭寇诽谤啊无理的谩骂的时候，能够啊这个淡然以对，以这个仇目来折服这个倭寇啊，才是最了不起的这个承担和勇气。
是的，
所以呢这个忍是什么呢，忍就是一种牺牲，
嗯，
是一种定力，
嗯，
我们如果能够培养这种定力还有这种牺牲的精神，那么这个品德修养才能够增长， 那么未来的这事业啊才能够成功。啊，我们在生活当中会遇到好多不同的人，有的人呢一辈子花了好多的精力去经营，去想说做一件事情，但是呢一无所成。为什么呢？他就缺乏这种忍，啊，他没有这种牺牲的精神，他没有这种定力，啊，所以呢这个人呢不管做什么事情呢到最后就是啊这一棒呢啊就失败了。
是的
啊，所以我们能够把忍的功夫做到多大，将来的事业就能成就多大。这个就是释迦牟尼所讲的，你心量有多大你的福报就有多大，心量小福报的小，心量大你福报就更大。所以我们这个寺庙里面有一尊弥勒佛，就当来下生弥勒佛，肚子大大的，笑眯眯的，这是一种象征表法的。象征什么呢？就是你这个度量大，能够容纳所有好听的不好听的顺的逆的一切事情，你能够容纳进来的话呢，这就是你的福报。所以你的这个心量有多大决定你的福报就有多大啊。所以佛教有一句话说，心包太息，量周杀戒。你这个心量像太息一样啊，能够容纳所有的一切，你想一想那么你的福报多大啊。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你要当一个宰相，你怎么能够当成宰相？如果你没有这种容量，没有这种忍耐，你是做不了宰相的。因为宰相你要面对好多人事物，你心量一定要大啊，一定要大度啊。什么中国有句话说，宰相肚子能撑船，宰相肚子能够撑一条船，你可以当宰相。
是
啊，你可以领导人家，你可以帮助皇帝来治理这个国家。佛教的心量有多大？心包太息，量周沙界，就恒河沙的世界都在你的心量里面。
这个能力更大。
那么这个你看，这个是菩萨的这个境界，福的境界，他的福报就更大了。
嗯，所以说，如果说这个人能做到，这个基本上就是非常厉害的一种能力。
是啊，所以呢，就是释迦牟尼就是说，我们能把忍的功夫做到多大，将来的事业就能够成就多大啊！这句话真是经典啊！
是，
释迦牟尼佛就是释迦牟尼佛，
直接戳到人心里。
对，所以呢，你不要问人家我的事业会做到多大，首先问你的心量有多大，你有没有这个忍耐心，你能不能对你的太太、对你的先生、对你家里的人、对你周围的朋友，啊，会做的忍耐，还会迁就他们，会包容他们，尊重他们，主动去关心帮忙他们。如果你做得到，那么就是一个事业有成就的人啊。所以呢，你的忍的功夫做到多大，你的事业决定有多大。
是的，
这句话真是太好了。
是的，
我记得那个明朝啊在李绅在这个啊，他有一本书里面讲呢啊，他说啊，有啊，他说不为外汉，不以物易啊，我后可以任天下之大事啊，能够接受他人的指正与这个批评，不为八风所动，不为物意所动，才是真正的大气。
是
啊，这就是好多古人都是经验之谈。
是，
你一个人呢要成就一方的这个大事，那么你一定要有这个气量。
都也是就像师父所讲的，这个人呢其实都愿意听这个夸奖的啊，这个批评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些这个反感的这种表现出来啊，这个也就是正和这话相反了。
是啊，因为我相信呢每一个人啊都喜欢听好听的话，
好听的是
顺听的话啊，但是呢有时候呢有一种逆缘呢听起来很不舒服，好像啊讲到他的这种弱点呢啊感觉到不舒服。但是如果说我们想要做大事的话呢，就应该冷静，要理智，要好好的去听。诶，讲到这句话虽然说我很不喜欢听，但是他讲的有没有道理要好好去思考。如果说没道理当然没关系， 有道理的话呢，那么你要去改变，
是
你才能够成就大事，
得去接受批评，
对，
这样才能这个让自己成长，
是因为在生活当中呢，你不想做事情没事，
嗯，
如果你想要干一番事业，你有好多人支持你，也有好多人来反对你。佛教里面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修行的这个道修到一尺的时候呢，就有一丈的魔来考验你，
永远比你高，
是，虽然你永远都要接受这种挑战，你挑战不了的话呢，你这个道你就没办法增长，你就停止了，
是
啊，我记得呢，那个近代的一位啊佛教非常有名的这个高僧大德，就是太虚大师，他一生呢啊为了这个发展佛教，啊希望把佛教呢能够与时俱进，啊能够啊发扬的更好，啊但是一生遭受到啊好多人啊不少人不断的打击啊诽谤啊压制，甚至呢啊有的人呢就骂他啊是啊政治和尚，
政治和尚
啊，对，是啊，但是呢他从不与那些这个诽谤的人计较，他只是呢一心一意来弘法利生，如果太虚大师呢他对每次的这个外来的这种攻击计较的话呢，那么他把很多的时间啊精力都花在这个计较上啊辩驳上呢，那么他就其他事情都不用做了啊，自己的心就没办法保持这个清净了，啊更不用说利益众生啊做佛教的一方事业啊，啊所以太虚大师呢他不计较啊，不跟他计较，他做他该做的事情，所以你看这个太极大师呢对于我们近代佛教影响非常大，他提出的这个人间佛教，他就觉得佛教本身就是人间的佛教，释迦牟尼佛降生在人间，出家在人间，修行在人间，正道在人间，说法也在人间，他所说的都跟我们人息息相关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应该把这个佛教要生活化，要大众化，
走进千家万户的感觉，
对对对，所以呢太极大师呢提倡人间佛教、啊那么啊在近代好多学者啊好多高僧大德呢都受到他的启发啊，
是不是太虚大师问一多问一句，他是在哪个
民国的时候，
民国的时候、哦、
他曾经住过啊这个福建厦门南普陀闽南佛学院啊，在上面教书，所以我提到太极大师的时候跟他特别的亲切，因为我是在这个福建厦门南普陀闽南佛学院在那读书的啊，所以我在对太极大师呢啊都很了解，他是一位非常有魄力的，他希望这个佛教的能够发展的更好，所以他觉得呢这个你要发展佛教，首先呢你要了解佛教的精华，佛教它的根本精神啊，这个佛陀的这个出世的本怀是什么，你搞清楚以后，你才能够把它的精华这种发扬光大，不要再计较于在外表啊形式方面，
是
啊，所以这个太虚大师呢就觉得释迦牟尼佛降生在人间，说法在人间，那么应该把这个法跟生活跟社会要结合在一起啊，那么才成一个有用的佛法，不是说哦这个佛法只是为死人啊去超度念经啊，所以呢他因为他有这个大智慧，他提出了这个人间佛教啊，所以后来影响到这个像台湾的好多的高僧大德，包括应顺导师啊，还有西营大师啊，还有圣严法师啊，还有好多，包括对我的影响也是很大，就觉得佛法应该要生活化，应该要大众化，要在生活当中去实践，我不是只会念经不懂得这个道理，那么是没用的，
你是要平易近人的，
对对对，应该要佛法跟生活要结合在
一起，
所以我的弘法的理念是智慧人生，人生需要佛法的智慧，人生有佛法的智慧呢，你会更加的啊这个啊开朗啊，你会更加乐观，你会更加的啊洒脱自在，如果一个人你没有佛法的智慧，你没有站在最高点来看世界，你为了一点小事情斤斤计较，即使你有钱你好多名无利养，但是你还是不开心， 还是不快乐。唯有这个有智慧的人才能够真正啊去体验什么叫幸福快乐的生活。
是的，所以说呢，你想体会到智慧人生的话，就要注意每期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师傅这个讲的也是非常好啊，时间过得也是非常快。那么本期节目当中呢，师傅也是为我们总结了到底什么是担当，以及呢如何去表现出你的担当，还有呢如何去来诠释忍耐，以及我们如何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去结合现实的生活去忍耐，这个呢也都是非常难得的，也是非常难的一种修行。那么我们本期节目当中呢，也是和师傅聊了这么多。好了，那在节目最后的一点点时间里呢，再和朋友说一下答疑法师在最近的一些讲经还有活动的一些时间表。首先呢是3月8号上午的9:30到下午的5点，那么湛山呢，湛山精舍也是会举行释迦牟尼佛出家纪念的法会。另外在第二天，也就是3月9号上午的10:30到11:45，答疑法师呢也是会在湛山精舍主讲《六祖坛经与现代生活》。那么呢也是希望准备参加活动的朋友们要记好以上的时间，分别是3月8号上午的9:30到下午的5点，以及3月9号的上午的10:30以及到11:45。好了，本期节目呢就是这样，非常感谢又一次请到了加拿大湛山精舍的答疑法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法师。
谢谢子涛，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